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警方首部枪杀警员疑凶期间，在突击行动中一度拘留了两人。俄罗斯再向基辅发动致命袭击，欧盟代表团办事处受到破坏。北京表示不满日本，据报呼吁欧亚国家不要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大家好，今日是8月29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惠州警方继续搜捕枪杀两名警员的疑凶，昨晚大批警员在乡镇 Porpunkar 一条街上面采取突击行动之后拘留了两人，包括一名42岁的女子和一名15岁的男童，两人接受了问话之后被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有视频片段显示，警车和警员昨晚是集中在市中心一个住宅附近，警方同时发出了有危险人物的警报。首部56岁疑凶弗里曼的行动已经进入第四日。弗里曼涉嫌今个星期二在东北面小镇里面伏击警员，导致两名警员丧生，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之后疑凶逃离现场，警方联同其他队伍派出了数百人员在当地的高山地区进行地凶搜杀。警方曾经发出警告，任何人帮助匿藏疑凶将会被检控。本地各界领袖谴责全国各地即将举行的反移民集会，因为非白人社群担心自己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计划在星期日在各首府城市举行的澳洲大游行集会，被指是与白人民族主义思想相关的团体发起。这些主义认为欧洲血统人士正被来自其他族裔的移民大规模取代。联邦政府在抗议活动前强调，澳洲是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仇恨。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本地出现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反犹太和反伊斯兰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忧虑，社会凝聚力正受到侵蚀。内政部长博克说，任何试图分裂并且破坏澳洲社会的人在澳洲是并无立足之地。他说会同现代澳洲齐心反对这些集会，再没有任何事情是比这样是更加不符合澳洲精神。澳洲政府下个月将会在联合国争取加强保障人道救援工作人员的安全。这项行动获得50个国家表示支持。去年有超过380名救援人员在冲突地区遇害，而预计今年的数字会更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多人丧生。联邦外长王英贤计划在下个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面提出正式认可对救援人员安全的保障。文本的内容已经确定，不过暂时未公开，国际间可以在下个月17号之前签署这份文件。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致命袭击，以及破坏了欧盟代表团办公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强烈不满。乌克兰首都基辅前晚至昨日凌晨受到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最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冯德莱恩指，欧盟代表团办公室距离两枚飞弹击中的地点只是有50公尺。他说虽然没有工作人员受伤，不过办公室受损，袭击再次凸显出目前战争的严重性。
It shows that the Kremlin will stop at nothing to terrorize Ukraine.
彭德莱恩说，这个情况显示克里姆林宫会不择手段恐吓乌克兰和盲目杀害平民，不论是男女还是儿童，甚至将欧盟视作攻击目标。而欧盟亦都会很快就提出第19项严厉制裁措施。他说他们同时推进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工作，用来支援乌克兰的国防和重建。 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亦都指佢已经召见俄国驻英国大使，以示不满。而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虽然战争持续，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透过谈判结束冲突。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continues. You can say that.
佩斯科夫话喺乌克兰嘅特别军事行动仍然持续，大家亦都见到基辅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尤其是系民用设施嘅攻击并未停止。佢话俄罗斯武装部队亦都正在执行任务，不过同时俄罗斯希望继续谈判，以政治同埋外交手法嚟到实现目标。巴基斯坦和印度部分地区受狂风暴雨侵袭，令到印控克什米尔出现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造成了至少34人死亡。巴基斯坦亦都有超过21万人失去家园，一座锡克教创始人的圣殿被淹没。印控克什米尔的查姆地区一条著名的印度教朝圣路线亦都因为山体坍塌而被大石砸中，而导致有人受伤，有伤者忆述闪电击中山体，引发山泥倾泻，并且导致巨石和一个铁棚从山上滚落，包括他在内有大概10-12人被石头砸倒。今年的季风比平常更加猛烈，造成了区内有几百人死亡。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不满日本政府据报呼吁欧洲和亚洲各国不要参与北京在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属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外交部已经就此向日本提出严肃交涉，要求日本澄清。他又指，日本应该以诚实态度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要彻底切割。被视为可能是202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加州州长纽瑟姆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挑战总统不可以连任多过两届的宪法规定，他指情况是对民主的威胁。目前为止，总统任期限制从未受到挑战，不过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他正在考虑采取相关的措施。纽瑟姆在政客杂志主办的一个峰会上面呼吁美国人要醒悟，否则最终是会失去自己的国家。睇翻嚟本地嘅消息，因为揭露澳洲税务局用不良手法追债而被检控嘅博伊尔被裁定无需监禁之后，多名国会议员同倡议人士呼吁要加强保护告密者。49岁嘅博伊尔系前税局追债官员，经过7年嘅诉讼之后，最终由南澳地方法院判处守行为，无需入狱。他当年公开揭露不当手法，促成了税局内部改革。人权法律中心发言人潘德形容这宗案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悲剧，既对博伊尔造成沉重打击，亦都削弱了澳洲的民主。独立议员威尔基欢迎裁决结果，不过强调博伊尔根本不应该被起诉。
And he spoke up about the most egregious misconduct within the ATO.
威尔基说博伊尔揭发澳洲税局里面最严重的不当行为，有关指控已经被彻底调查，而且证明是属实，正是一个典型的告密案例。当有人目睹不正当行为但是没有人补救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冒着一切风险揭露真相。科技巨头亚马逊发表最新报告，指出澳洲商界迟迟未使用 AI 人工智能科技，是因为对监管规例的顾虑和缺乏技术人才。亚马逊的调查访问了2000多名行政人员和个别人士，发现本地过半数的公司有使用 AI， 但是大部分只是用于基础的层次。亚马逊方面认为监管 AI 的规例必须要支持创新，而商界要 求規例是合乎道德，亦都易於遵守。气象局预测在嚟紧嘅春季，澳洲东部同中部地区会有高于平均嘅雨量。在九月到十一月期间，澳洲北部会由干旱转为潮湿季节，带嚟较高湿度，暴雨同埋骤雨会增加。预测十月会最多雨，比平常有较高可能有大雨。另外，差不多所有地区都会有高于平均嘅温度，只有西澳例外。不过喺春季来临嘅前夕，气象局预测国家东南部呢两日会出现冷风。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澳洲车手范恩喺环西班牙单车赛第六站夺冠，比第二名快咗54秒冲线。今站从奥洛特出发，最终抵达安道尔嘅滑雪圣地帕尔，全长有170公里，亦都系赛事首个大型山地赛段。范恩亦都因此获得原点战衣，代表佢暂时系最快嘅爬坡单车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80点，上升了9点，总成交6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5636点，上升了7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998点，下跌了20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843点，上升了4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530， 对港元是 5.0901， 对人民币 4.6716。 跟着下来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逐渐大风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5度，珀斯阳光普照20度，亚德雷德有骤雨大风13度，荷伯特骤雨渐密12度，坎培拉骤雨渐密14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